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系3月26号星期四，下面系国际新闻。美国驻英国大使表示，由于中国隐瞒新冠病毒疫情爆发嘅信息，疫情先至扩散到其他国家，为全球造成危害。伍迪·约翰逊大使星期四喺《泰晤士报》发表文章表示，北京随后喺妨碍同国际卫生机构合作嘅同时，有选择性地分享信息。约翰逊强调，如果中国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更多的中国人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人就可能避免今次新型冠状病毒的危害。约翰逊还说，这次全球危机最终会消退之后，应当展开国际合作，评估疫情后果，计算今次崩溃造成的经济损失。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前曾经表示，中国爆发疫情之后，北京应当更快地警告全世界。特朗普反对中国官员散播病毒是美军带到武汉的阴谋论，他几次怒称新冠病毒为中国病毒。特朗普说，他这样称呼病毒并不是种族歧视，而是要讲明病毒来自中国。香港星期四宣布新增43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确诊个案，累计增至453宗。同时，香港政府确认在考虑采取更加严格的措施来到执行社交距离。据香港传媒报道，香港政府卫生官员表示，在新增确诊病患者当中，有29人去过美加等地，其中有10名留学生。其余14人冇外游记录，但多数同之前发生嘅群体聚会感染个案有关，包括喺兰桂坊酒吧一次音乐聚会持续有人病发。同时，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喺星期四表示，为应对源自武汉嘅新冠病毒疫情，尤其系喺出现输入个案之后，当局正考虑推出更多保持社交距离嘅措施。较早前当局提出的禁止在酒吧和餐馆出售酒精饮品的提议受到广泛批评，被指不足够压制病毒传播。陈茂波在同商界讨论政府预算案时表示，上个月准备公布预算案时，疫情主要发生在中国内地和亚洲，而目前是全球大流行，形势发展得很快，有需要做好准备，让香港重新出发，重建国际社会对香港的信心，呼吁立法会尽快通过预算案。中国本月在亚洲有争议的海域宣示主权，并展示自己在压制全球新型冠状病毒爆发之后的强大实力，然而其他国家则正在努力应对这种疾病。中共高层试图在因封城而陷入困境的人民面前提升形象。这种致命的呼吸道疾病去年12月份在中国中部出现，导致81000人染病。有学者表示，中国官员都希望在世界各地展现强大实力，因应大众对这种源自中国的冠状病毒的一役不满。这种病毒目前正在损害印度、西欧、美国和东南亚部分地区的经济活动。一些人认为，中国正在为抗击疫情而暂停的军事演习做准备。台湾高等政策研究协会秘书长杨念祖表示，中国的首要任务是要保护自己的国家利益，因此加强或实施军事演习是无可避免的。中国传媒报道，中国军机这个月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进行了一次反潜演习，显然是回应美国军舰在这里巡逻。美国导弹驱逐舰麦克坎贝尔号3月10号在海军今年第二次任务中经过了这个海域，目的是要维护这条水道对国际开放，而非由中国控制。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公开表示，中国和伊朗人民在这场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中受到伤害最深，他们最终都会追究本国领导人应对疫情不力的责任。蓬佩奥是在星期晚间华盛顿观察广播节目上讲这番话的。该节目的主持人是保守派机构家庭研究委员会主席托尼·帕金斯。蓬佩奥表示，他认为这个就是中国和伊朗官员一直在传播毫无根据的嫁祸美国是病毒来源讲法的原因。蓬佩奥说，他们试图逃避他们的领导人抉择失误所应承担的责任。蓬佩奥这里所指的是中国政府在疫情爆发之初决策不透明，和伊朗政府一直不透明的做法。 蓬佩奥表示，在这两个国家中受到不透明和粮食缺失危害最严重的是他们的人民。蓬佩奥说，在中国政府掩盖疫情伤害最深的是中国武汉和湖北民众，是伊朗政府不承认疫情，在疫情发生后还继续令到中国航班入境德克兰，为伊朗人民造成严重的伤害。蓬佩奥指出，伊朗官员知道他们不应该让中国飞机入境，但因为不愿意令到中国朋友不高兴而未有拒绝。他说，结果受到最大伤害的是他们本国的人民。美国一间网络安全公司星期三3月25号表示，该公司发现一伙可疑的中国黑客针对美国多个目标展开的网络间谍活动一直不断，最近更趋频繁。美国网络安全公司火眼在一份报告中说，这个代号为 APT41 的黑客集团从1月20号开始活动，目标是该公司至少75个客户，他们分布于制造业、传媒、保健和非牟利组织等行业。报告称，火眼公司已经确认这个黑客集团的活动增加了。火眼公司去年曾经对这个黑客集团的活动做过一个报告，报告称 APT 是高级持续性威胁的英文缩写，指代隐蔽性强、时间持久的电脑入侵活动。路透社报道说，该公司安全架构工程师克里斯托弗格里尔说，间谍活动增加的原因可能有多种，但都与美中之间长期的紧张关系有关，譬如去年的贸易战和今年的新冠病毒来源之争。这一场新冠病毒疫情已经造成全球17000人死亡。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说，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导致的停工停产可能导致一些军工企业出现财务危机，并令到敌对国家的资本有机可乘进入美国尖端的国防科技企业。官员说，国防部正高度关注这个事态的发展，并采取预防措施。过去一个星期以来，美国多个州采取了限制民众出门来到控制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措施，很多企业停工停产并波及国防企业。国防部负责采购的副部长艾伦洛德星期三在五角大楼表示，一些企业尤其是小型军工厂可能面临资金吃紧的困境，使到敌对势力的资本有机可乘，并因此取得美国尖端国防科技。他说，至关重要的是，我们要了解在这个危机时期，国防企业基地容易受到敌方资本的渗透，因此我们需要确保这些公司能够继续营业，同时不会令到他们的技术流失。洛德女士说，过去几个礼拜以来，国防部不断向国防企业表明，国防部的采购会如常进行，并会及时和快速地将采购款项交付企业，帮助他们渡过难关。他还说，在这个非常时期，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将高度警惕和更加认真审核外国对美国科技企业的投资和收购活动。洛德未有具体提到哪些敌对国家可能会趁着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危机加强收购和投资美国的高端企业。美国多州政府要求各大电商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期间制止故意抬价的行为，保护消费者利益。美国32个州的司法部星期三3月25号写信给亚马逊、eBay、沃尔玛和面书等大型电商，要求他们在疫情期间采取具体行动，制止利用疫情故意抬价的行为。信中批评电商目前都是被动行动，未有采取充分措施制止故意抬价销售。信函指出，你们这些公司颁布新的保护措施，包括加强监督、禁止某些广告和禁止某些商品销售等。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5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千赫41米。由于新冠病毒检测是武汉肺炎肆虐，美国之音宣布所有职员留在家里工作， 并且维持有限度的服务，所以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预先录制的。如果你想获知最新的新闻的话，请你登上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在社交媒体方面，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在 Facebook 的脸书网站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美国官员指台湾早已经警告世界卫生组织新型冠状病毒有可能会人传人，但是中国拒绝承认，所以导致灾难后果。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分析，批评者认为中共正在对内对外展开宣传游击战。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即是公众在较早前所称的武汉肺炎疫情，藉着中国共产党当局的信息封锁和误导性的宣传掩护，由武汉扩散至全中国，现在祸及全世界，为世界各国包括中国的生命财产造成严重威胁和重创。在中共当局宣扬已经在中国控制住了疫情，并且企图通过向其他国家提供援助等的方式去修补疫情为中共当局的形象造成的毁坏，展示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掌控之下的中国大国气概的之际，批评者注意到中共当局正在全力对内对外展开一场宣传游击战。据美国之音记者今次在华盛顿的报道引述批评者所说的宣传游击战，是指中共当局在进行宣传的时候经常不似是展示堂堂大国的风范，而好似打游击，打一枪就走或者匿藏起来，不敢公开坚持自己所宣传的事情，不敢明确讲明自己所要反对或者驳斥的事，不敢应对质疑者提出的质疑，反而对质疑进行全力的封杀。在批评者眼中，目前的中共对外进行宣传游击战的例子有很多的，其中一个国际知名的例子就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公开声言，从武汉传出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肇事病毒是美国军人传输到武汉。不过在被外国记者追问这种说法是否是中国政府的正式立场的时候，中国外交部的另一名发言人就顾左右而言他，拒绝对这个问题作出明确的回应。这种局面导致部分中国网民感到惊呼的，你说外交部还有统一领导吗？外交发言人到底是哪个讲说话代表哪个呢？而同時，觀察家就指出中國政府對內宣傳採用遊擊戰的戰術亦非常之明顯。例如中國網民就埋怨說，之前中共當局大力宣傳自己十分關心在海外的中國人和華人的安危，願意盡力向他們提供援助，並且表示願意在疫情危機期間派遣包機將他們接回中國，但現在中共當局就大力宣傳所謂的防止疫情從國外輸入，防堵從海外歸來的中國人、華人，理由是他們帶病回國會導致疫情從外國輸入，擠佔中國的醫療資源。這些抱怨的網民就問，那為什麼政府要出爾反爾呢？那為什麼中共當局可以這麼驚人地闊氣？是不是就將上千億美元拋灑給外國，現在又向外國提供抗疫援助，但是就不肯用少得多的資源去救助歸國的國人、救助華人？唔點解要搏騰騰地對歸嚟嘅國人同華人話，治療病毒引起疾病嘅一切費用必須要自理呢？唔點解好多其他國家可以為喺佢哋國家嘅中國人同華人提供醫療援助或者治療呢？咁中共當局截至目前對中國網民嘅呢種埋怨同質問採取遊擊戰嘅策略，係不回應、不承認、不評論、不反駁。近幾日以嚟，中共當局的批評者又注意到當局的宣傳遊擊戰的一連串新操作，其中就是將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秘魯西班牙裔作家略薩的書在中國下架。中國駐秘魯大使館還針對略薩所稱的不當涉華言論發表正式聲明予以譴責。另一個就是中共控制之下的中國官方媒體宣傳說，美籍華裔演奏家蔣日文發表涉及疫情不當的言論解聘。不過中國公眾看到中國駐秘魯大使館的聲明說， 落实在西班牙的国家部上发表的文章中病毒来自中国这个表述是并不准确，但是他们不明白中国政府为什么要为在一个作家不明确的病毒来源表述是这么在意呢？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在中国一度长时间被称作武汉肺炎的，中国直到今日也有很多官方的专家、研究者、官方媒体普遍认为病毒是来自武汉一个海鲜市场。既然是这样，为什么要这么在意勒沙所称的病毒来自中国这个表述呢？而同时也有中国网民就感到好奇，除了病毒来自中国这个所谓的不准确的表述之外，勒沙还在他文章当中有什么中国驻秘鲁大使馆所说的不负责任、充满偏见的恶劣言论呢？不过这些好奇的网民查遍中国官方的媒体就得不到答案。其他的网民就通过非官方渠道发现，官方媒体所报道的中国驻秘鲁大使馆谴责勒沙的声明其实是声东击西、顾左右而言他，完全回避了勒沙令中共当局恼火的主要言论。这个就是似乎并没有人警告过，如果中国是一个自由和民主的国家而不是极权的国家，这一切都不会发生。至少有一个或者是多个优秀医生提早发现了病毒存在，政府不但只没有采取行动，并且还企图匿藏消息，又强行要求这些理性的声音禁声，就好像其他独裁国家一样阻止疫情消息传播。而另一方面，美籍华裔演奏家蒋日文究竟发表了什么所谓的涉及疫情不当言论，受到中国官方所认为的正当谴责和惩罚，这个问题直至目前为止在中国官方媒体当中还有一个不解之谜。有人说令蒋日文遭受无妄之灾的是在他的微信朋友圈当中的一句说话，这句说话就是据说墙内的猪看不到。但是很多网民就感到纳闷，为什么中国官方要在意一个美籍华人在朋友圈当中所讲的这一句说话呢？这句说话为什么就是涉及疫情不当言论呢？而另外蒋日文所讲的墙是什么回事呢？他以网络图画表示的猪和疫情有什么关系呢？跟中国又有什么关系呢？中共以及他们的支持者为什么要为此而这么生气呢？为什么要将自己设定为猪呢？在观察家眼中，中共当局以及他们的宣传部门在这些问题上就是跟中国公众和网民打游击战，不肯作出解释。在加拿大的作家盛雪认为，中共在秘鲁西班牙作家勒沙和美籍华人小提琴演奏家蒋日文问题上这些以打游击的方式进行宣传的做法，显示出中共的一种奇特的心理分裂状态。这个就是一方面中共这几年来靠搜刮民脂民膏变得财大气粗，在国内国际动辄腰横，另一方面又对自己的合法性就非常之心虚，因此总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动辄对本来是轻松平常的言论亦要上纲上线，大家讨伐。成说话，所以中共针对一个政府、针对一个机构，哪怕是针对一个个人都可以用类似的方法。所以说我们看到的这两个例子只不过是中共现在在意识形态霸凌的做法上是越来越肆无忌惮，并没有任何底线。而事实上中共在这条路上已经走到了没有回头余地的境界，只是今后以更加横蛮无理狂躁的态度去应对外界。在过去的两年里面，中共当局在对内对外的宣传游击战有了新发展，这个就是中国的国家监委调查组发布了李文亮有关情况调查通报。李文亮是武汉市中心医院的眼科医生，他在2019年12月底在他的医生同事朋友圈当中转发武汉肺炎消息，随后李文亮和他的7个医生同事就被武汉公安机关训诫。李文亮等8个人因为所谓的传播疫情谣言被训诫消息在中国中央电视台被反复播放了10多次，中国医务人员从此人人自危，没人够胆讲疫情。而同時，中共當局展開疫情可防可控、未見明顯的人傳人之類這些誤導性的宣傳，成千上萬人在中共的信息封鎖和誤導性宣傳營造的虛假安全感當中染上了病毒，導致疫情在武漢大爆發，而最後擴散至全中國、蔓延至全世界。包括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勒沙在內的中國國內外觀察家普遍認為，中共的信息封鎖和誤導性的宣傳是導致疫情在中國大爆發並且禍及全世界的罪魁禍首。李文亮後來死於官方所稱的謠言疫情，李文亮之死引起了中國公眾的強烈悲憤， 咁好多人就強烈譴責中共當局封鎖消息害死咗李文亮，害死咗至少3000多名中國人，禍害咗全世界同全中國。雖然係為咗平息眾怒啊，中共當局喺李文亮死後宣布調查李文亮被訓戒嘅事件。在經過40多日調查之後，中國的國家監委調查組發布調查情況通報，通報給出來的調查組結論和建議就是，中南路派出所出具訓戒書不當，執法程序不規範，調查組已經建議湖北省武漢市監察機關對此事進行監督糾正，督促公安機關撤銷訓戒書並且追究有關人員責任，及時向社會公布處理結果。隨後武漢武昌區公安分局中南街中南路派出所對其中一個副所長和一個民警是給予了行政記過和行政警告的處分。中國網民對習近平為首的中共對高當局這種明顯是向下推卸責任的做法提出了質疑，他們說訓戒李文亮的消息被中國中央電視台反覆播放了10多次，8個人的消息可以得到中央電視台這麼高度重視是非同尋常，難道武漢一個小小的派出所以及他們的副所長有這麼大的能量可以調遣和指揮習近平所掌控的中央電視台嗎？在觀察家眼中，面對中國國民的這種質疑，中共當局再度以逃跑和隱身的遊擊戰方式應對，亦即是不承認、不回應。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金哲在華盛頓的報導。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美中兩國為新冠病毒疫情互相指責，政府發言人在社交媒體上言語交鋒，台灣向世界衛生組織通報病毒感染性這件事亦被提及。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奧特加斯一則反駁中國官方的推文就提及，台灣在去年的年底已經是企圖警告世衛組織新冠病毒可能會人傳人，但是中國就要去到1月20日都還拒絕承認這個事實導致災難性後果。下面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鍾晨芳在華盛頓的報導。
言人奧特加斯星期一3月23日在一則推文當中表示，駁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關於中國未延誤發布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講法。華春瑩是在回應奧特加斯先前的指稱中國處理疫情的時間表必須接受世界審查的推文當中表示，你大概不知道武漢衛生健康委員會12月31日即發布通知，請花點時間了解情況才再講。奧特加斯對此表示，12月31日這個剛剛好正是台灣首次試圖警告世衛組織人傳人的同一日，中國當局與此同時卻是警告醫生，並且一直到1月20日前都是拒絕承認有人傳人的事實，造成了災難性的後果。造成了災難性的後果。台灣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疫情監測組組長，亦是疾病管制處處長周志浩，星期二在記者會上面被問及到這件事的時候表示，在去年的12月31日，台灣曾經致函中國以及世衛組織，提及到台灣已經得知湖北武漢出現了呼吸道疫情，並且擔心有人傳人的可能性，希望查證並且確認疫情相關的訊息。不過世衛組織僅僅是表示收到了，但是對台灣希望得知疫情並未有作出進一步的回覆。指揮中心指揮官陳時中亦都指出，由於台灣對自己搜集到的疫情訊息有信心，因此當時即是開始對武漢直航班機進行登機檢疫，1月2日開啟應變中心，並且在1月11日要求派專家到武漢了解疫情。雖然台灣希望能夠到華南海鮮市場查訪，但是未有獲得中方的同意，台灣專家只是被允許到金文潭醫院了解情形。不過他說中國越來越不想他們看到，他們就越緊張，因此台灣政府亦都是及早提高警覺，加強防疫措施。台灣外交部發言人歐江安星期二在記者會上表示，自從疫情爆發之後，台灣曾經緊急向中國疾控中心查證疫情，並且同步通過國際衛生條件，通報世界衛生組織。台灣的各項防疫措施一開始即是以冠狀病毒會人傳人的角度進行整備，以及超前部署。歐港案是批評中國在疫情加劇的時候，不單止未有即時揭露訊息，還施壓世衛以及是國際民航組織， 排除台湾的参与，是罔顾全人类的健康和福祉。欧国安说，中国政府在武汉肺炎疫情急剧升高并且向外扩散的时候，中国不单止是拒绝即时揭露疫情的资讯，反而进行政治操作，施压世界卫生组织以及在国际民航组织等国际组织排除台湾的参与，罔顾全人类的健康和福祉。他说，台湾在全政府指挥体系的建立、医疗体系的动员、疫情的调查、医疗物资的管理、资讯科技的运用、有效隔离、超前部署、公共卫生宣导等防疫作为，不单止有效防堵疫情的扩散，亦都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肯定。台湾将与国际社会成员共同防止疫情扩散。世卫组织在给予路透社的声明当中，未有直接答复台湾的通报是否遭到忽视的问题，只是表示世卫在中国的办公室在12月31日被告知关于不明原因肺炎的讯息。声明说，从该个时候到现在，世卫组织一直将此事视作为非常之严肃，整个组织都对此给予充分的关注。世卫组织在1月12日曾经表示，没有明确的证据显示新型冠状病毒有人传人的现象。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奥特加斯同样向美国更新新型冠状病毒的讯息，现时他是怪责中国推迟通知，还说中国在基因排序，不过这些讲法遭到奥特加斯的反驳。奥特加斯不单指称中国的讲法是一派胡言，中国处理疫情的时间表必须要接受全世界的检视，因为1月3日中国已经下令撤销新型冠状病毒样本，并且让武汉医生是禁声。上个月还阻止了世卫组织的报告提及到新型冠状病毒是危险的病源。他说，中国政府是在上海一位教授自行公布新型冠状病毒基因排序之后才这样做，并且还将这位教授的实验室关门，并且要求他改正。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二在北京的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台湾向世界卫生组织寻求向世卫施压，耿爽答复说，国台办之前已经对类似的问题作出过回应，任何企图利用这次的疫情进行政治炒作以及是政治操弄的图谋都绝对不会得逞。中国相信世卫组织会依据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台湾的问题。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同一日亦都对新华社指，就向台湾通报疫情的讯息，到3月24日为止已经通报了102件，但是民进党当局从来不敢将这些真相告诉给台湾民众。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三名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共和党议员日前致函白宫，呼吁特朗普总统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之下成立特别的工作小组，对抗中国共产党有关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大外宣。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的报道说，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亚太小组主席加德纳参议员、委员鲁比奥参议员以及罗姆尼参议员在他们的联名信当中，指中国在全球忙着防疫的时候散播虚假信息，要求美国为这一场大流行病负责。这样的做法不单止是不诚实，而且是危险。他们在信当中说，中国共产党正在操弄着有关这场全球大流行病的事实，这场大流行病源自于他们本身的无能。议员在这封联名信当中又说，正当世界其他国家正在收拾中共的烂摊子的时候，他们仍然无时无刻地寻求增进他们的地缘政治优势，并且削弱美国。而至关重要的就是，美国必须要予以反击，对这种宣传在国家安全委员会支持之下成立一个跨部门特别小组，作为制定全美协调一致的应对措施的特殊工具。这班议员在信当中提到，这个跨部门特别工作组应该由国家安全委员会牵头，成员来自国务院、国防部、财政部、商务部、国土安全部、卫生与公共服务部以及情报界各个机构的代表。这些代表应该要共同努力，向美国政府雇员和全球公众传播有关新冠病毒起源等准确以及适当的信息，以及在国家和国际层面上阻止病毒继续散播。 聯名信又話，特別工作小組應該要致力於撰寫一份關於新冠病毒起源以及中國共產黨點樣去試圖掩蓋疫情嚴重性嘅白皮書，向美國政府僱員同美國大使館提供指導方針，解釋點樣傳遞有關新冠病毒嘅信息，以及點樣去對抗中國共產黨關於病毒起源同壓制方式嘅錯誤論述，定期同美國國會有關委員會進行協調同通報。在呢個月較早時候，中國外交部的發言人趙立堅在中國政府禁止使用的推特上以中英文發文指控，他說可能是美軍將疫情帶到武漢。據美國媒體在星期日可刊登的報導，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在接受 Axios 新聞和 HBO 電視網聯合節目專訪的時候，被問到趙立堅的推文發言的時候，和趙立堅拉開了距離。崔天凱之前曾經說，新冠病毒來自美國軍方實驗室這種講法是瘋狂的。他在採訪當中說，他仍然堅持這個立場。很多美國媒體將崔天凱在訪談當中有關新冠病毒起源問題的回覆解讀為明顯和趙立堅劃清界線。 Axios 記者詢問崔天凱，趙立堅是否代表中國政府發言，崔天凱只是回答說，我是中國駐美代表。Axios 記者追問話，所以我們不應該從字面上去聽他的說話，雖然他是發言人，我們亦不應該認為他的說話代表中國政府。崔天凱回答話，你可以對其他人的說話進行解讀，我無法亦無責任向你解釋所有人的觀點。崔天凱又話，揭開病毒來源是科學家的工作，而不是外交官或者記者去揣測。中國駐美大使館將整段採訪的問答整成中文發表在他們的網站上。趙立堅3月12日在推文上說，零號病人究竟是何時候在美國出現呢？有多少人被感染？醫院的名字是什麼名字呢？可能是美軍將疫情帶到武漢，美國要透明，要公開數據，美國欠我們一個解釋。這個消息一出之後，引起了美國政府強烈反彈。美國國務院隔日，也就是3月13日立即召見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就趙立堅有關美國政府隱瞞疫情真相，而且新冠病毒有可能由美軍帶到武漢這個講法表示抗議。特朗普總統也在隨後的白宮記者會上說，公眾都知道病毒是哪裡來的。特朗普說美軍傳播病毒，這個才是污蔑。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李日華在華盛頓的報導。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美國項新的民意調查顯示，前美國副總統拜登在未來11月的大選之前，在全國範圍和現任總統特朗普比較，只有可以忽略的優勢。但是在300個競爭激烈並且有可能決定未來大選勝負的縣裏面，拜登有明顯的優勢。下面是一篇美國之音的報導。
蒙莫斯大學在3月24日公布的民意調查顯示，有可能成為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的拜登，在近日所做出的全國民調當中，以 48%-45% 領先於共和黨的總統特朗普。不過美國總統選舉結果並不是由全國普選票系決定，總統由每50個州的選舉人組成的選舉人團來決定。在2016年的選舉當中，雖然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希拉里·克林頓在全國範圍多贏了近300萬張的選票，但是特朗普在關鍵州是險勝，以選舉人票的優勢攞落了總統的寶座。蒙莫斯大學表示，2020年選舉雙方的票數亦都有可能會非常接近，但是蒙莫斯大學說，在全美國地的300個特朗普以及是克林頓2016年以不到10個百分點取勝的郡，拜登對特朗普有 50%-41% 的相當明顯的優勢。2016年克林頓在這300個郡只是比特朗普多勝出1個百分點。這300個郡的結果佔美國總統選民的大約1/5，很有可能最終成為了決定具體所在州的勝負的關鍵。而選舉人票數的分配正正是根據各個州的勝負。民調主任帕特里克·穆雷表示，目前特朗普還可能被民主黨提名的候選人之間的競爭看上來咬得是很緊，但是就好像大家從2016年所看到的一樣，結果將會由選舉人團而不是全國普選票來決定。民調示意 拜登在美国的关键摇摆地区可能真的是有先发的优势。蒙莫斯的民调还显示，在特朗普2016年轻松战胜克林顿的传统共和党棍，他胜出的拜登的比例几乎是相同，而拜登在克林顿四年前拿下来的棍亦都拥有明显的优势。拜登是30年以来第三次问鼎白宫，他还未有彻底战胜对手。佛蒙特州联邦参议员桑德斯，民主党将会在7月举行的全国大会上正式提名自己本身党的总统候选人，在承诺一定会将票投给具体候选人的党代表票数当中，拜登针对桑德斯的优势或者已经是不可逾越。虽然特朗普和拜登经常在政治上互对，但是由于很多的美国人因为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而居家不出，全国总统竞选活动基本上已经是暂停。由于暂时是不举行大型集会的号召，拜登和特朗普目前都暂时不会举行大型的公众集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布雷德曼尔在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以下时间请继续收听建国史话。
上次我们讲到美国独立战争中的大陆军统帅乔治华盛顿众望所归，1789年成为美国第一届总统。美国当时还未有政党政治，乔治华盛顿亦不属于任何党派，但是这个并不意味着美国人都有同样的政治信仰。乔治华盛顿总统第一届任期里面，两大政党逐渐形成，其中一个是联邦党，以当时的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为首，另外一个是共和党，为首的是国务卿托马斯杰斐逊。两大政党分别崇尚汉密尔顿和杰斐逊的政治理念。汉密尔顿领导的联邦党主张建立强大的联邦政府，总统和法院享有极大权力，他们支持对银行家和富商有利的政策，要求加强与英国的经济和外交关系。他们不喜欢民主，认为民主就是暴民统治。汉密尔顿领导下的联邦党不同于早期的联邦主义者，早期的联邦主义者主要是指那些支持美国新宪法的人。汉密尔顿等早期的联邦主义者后来都成为联邦党人，他们权势很大，在乔治华盛顿任期内控制着国会。由于华盛顿总统十分依赖汉密尔顿，因此总统亦几乎处于联邦党人的控制之下。而同时，托马斯杰斐逊领导的共和党支持根据宪法建立的政府，但是他们不认为宪法赋予联邦政府无限的权力，他们支持对农民和小生意人有利的政策，认为应该与当时正在反抗国王统治的法国人民加强联系，他们还要求增加美国人民的权利和民主。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托马斯·杰斐逊是两个很不同的人。联邦党领袖汉密尔顿的出身并不是上层社会，他出生在西印度群岛，父母并没有结婚，但是他亦是在美国接受教育，后来娶了纽约州一个很有钱的土地所有者的女儿，确立自己的社会地位。因此金钱和地位对汉密尔顿来讲非常重要，他认为国家应该由有钱有权的人统治。托马斯·杰斐逊其实就是汉密尔顿渴望成为的那一种人。杰斐逊母亲祖籍是英国贵族，他对美食、美酒、书籍和音乐都有特殊的爱好，但是同时杰斐逊又对朴实的农民、对开放美国大西部的人充满敌意，他认为这些人同样有权统治国家。以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为首的联邦党和以托马斯·杰斐逊为首的共和党形成两大阵营。汉密尔顿和杰斐逊都是忠诚的美国人，但是在政府体制问题上持有截然不同的看法。 康乃顿杰斐逊在华盛顿总统的政府里面任职期间，两个人的意见分歧演变成一场社会辩论。他们并没有面对面的公开论战，而是将两份报纸当作战场。康乃顿和杰斐逊都深知媒体的力量，杰斐逊尤其看重民主体制下报纸的重要性。他认为报纸是给大量民众了解事实真相的唯一途径。杰斐逊曾经说过，如果一定要我在没有报纸的政府和没有政府的报纸之间做出选择，那我宁可选择没有政府的报纸。康乃顿亦曾经依靠过报纸的力量。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康乃顿担任当时大陆军统帅乔治华盛顿的助手，他的工作之一就是为大陆军筹措资金和供给。康乃顿向13个州的政府和没有实权的大陆会议求助，收效甚微。康乃顿因此认为邦联条例下的政府组织松散，力量薄弱，他觉得州政府权力过大，美国真正需要的是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否则国家就会分裂。康乃顿在报纸上发表评论性文章，展述自己的观点，署名大陆主义者。康乃顿后来成为要求召开会议修改邦联条例的主要倡导者之一，结果促成1787年费城制宪大会，并制定美国第一部宪法。康乃顿是与会代表之一，他后来又在报纸上发表一系列文章为宪法寻求支持，这个就是后来的联邦主义者文集。作者还有詹姆斯·麦迪逊和约翰·杰伊。康乃顿出任华盛顿的财政部长之后，继续依靠媒体力量，但是这次为自己的政策寻求支持。康乃顿在一份叫做《美国公报》的报纸上发表文章，报纸编辑是约翰·芬洛。杰斐逊亦得到几份报纸的支持，但是这些报纸并不是共和党的组成部分，觉得最好能够固定在一份报纸上讲话。詹姆斯·麦迪逊和他找了一份叫做《全国公报》的报纸，报纸编辑是麦迪逊的老朋友菲利普·弗瑞洛。康乃顿的支持者大多数住在美国东部的城市里面，主要是银行家、富商、律师、医生和牧师。杰斐逊很尊重康乃顿的政治实力，但是他发现康乃顿并没有一个面对普通民众的全国性组织。当时美国90%的人口是农民、劳工和小生意人，他们觉得政府的政策似乎都是对有钱人有利，因此感到十分不满，但是又没有政党跟他们讲说话。杰斐逊希望吸引的就是这一批人。杰斐逊的任务十分艰巨，当时很多美国人除了当地新闻之外，对外部世界的动向知之甚少，很多人因为没有财产所以无权投票。杰斐逊对每个州的情况分别进行考察，他发现一个普遍的现象是各地的政治团体反对那些迎合富有人的州立法。杰斐逊需要做的就是将这些地方团体组成一个全国性政党，与联邦政党对抗。杰斐逊组织的共和党里面既有有钱人亦有穷人，他们认为政府里面的联邦主义者滥用职权，并希望改变这种局面。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以下的时间请继续收听美国专讯。欢迎收听美国专讯，今集的节目我们会介绍演奏家在演奏音乐的苦与乐。我们会看看三藩市的金门大桥考虑安装防护网预防自杀。我们亦会带大家去到阿拉斯加州，看看当地的艺术在阿拉斯加的猎人和渔民当中茁壮成长。最后是介绍一名在纽约市的语法大师，怎么帮助纽约人解决英语使用的难题。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同运动员一样，音乐家都有职业病，包括疼痛和重复劳损。
但係同運動員唔同嘅就係音樂家唔係咁中意公開俾其他人知道。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嘅皮博迪音樂學院咧就成立咗一個音樂與醫學中心，為音樂家提供治療嘅。咁下面係記者艾爾馬斯利喺巴爾的摩嘅報導。
低音提琴家切尔西斯特雷耶是皮博迪音乐学院的一名新生。
I try to get in about like 3 hours a day of practicing, plus on top of, you know.
我每日大概要练琴3个钟头，除此之外仲要再进行几小时的排练，长时间高强度的重复练习造成佢的疼痛。
I've had pain in my arm before here, but it's never been in my wrist.
我的膊头以前痛过，但是我的手腕从来未痛过。我手上同样地方亦有淤青。斯特雷耶的老师鼓励他去校园里面的音乐和医学中心诊所接受治疗。联合创始人巴斯特普格雷对他的音乐家说，其实他比他们想象更容易受伤，无论是肌腱炎或是扭伤。
Four out of five musicians who play an instrument.Will get injured during their career, at least.
演奏乐器的音乐家中，五个人中至少有四个会在职业生涯中受伤一次，一个会康复，重新回到乐器演奏的生涯中，其他两个人亦可以继续演奏，但是会有慢性问题，时不时会急性发作。不幸的是，最后一个人会因为受伤而终止艺术生涯。巴斯特普格雷是一位会弹奏吉他的医生，所以他深知演奏乐器的苦与乐。
That nerve in this position is bent right here, so it's under pressure.
这个位置的神经会在这里里面弯曲，所以它会受到压力。副院长萨拉胡佛表示，在校园开设诊所可以向学生音乐家传递一个信息。
I think that they also understand that it's okay to talk about it.
我想他们亦明白，他们可以谈论受伤，当他们遇到伤痛问题的时候，亦可以去找他们的老师，他们不需要将这些问题藏在心里面。
It's made me much more aware of, you know, that I need to take breaks and that it's okay to take breaks.
这个令我意识到休息的重要，休息是可取的，因为休息比受伤要好得多。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生物医学工程师和神经学家正在致力于研发一款新的智能吉他，它可以测量吉他演奏家弹奏时手臂和手指承受的压力。
I think it would be valuable in training musicians.
我认为用基于证据的教学方法来训练音乐家是非常有价值，这样他们不需要大量重复，就可以更快地发展某些动作技能，重复会引发职业病。巴斯特普格雷说，这种方法可以帮助音乐家在不受伤的情况下享受他们的音乐演奏。记者艾尔马斯利，马里兰州巴尔的摩报道。
三藩市的金门大桥被誉为现代世界七大奇迹，但亦被视作为一条黑暗的道路，因为过去多年来有几千人企图跳桥自杀。现在有关当局正在计划推出预防措施。下面是有关的报道。
金门大桥绵延近2英里，长期以来一直吸引住有自杀念头的人。自从1937年5月大桥通车以来，成千上万的人从桥上跳下来。去年有240多人在这里自杀，但是他们的计划大部分都是被挫败，只是有33人确实失去了他们的生命。
当然，我听讲过话桥上发生了好几宗自杀事件。
I didn't really know about it until he told me, but then it's all fenced up here, so I figured that's why it was fenced.
直到我话俾佢知，我先至真正知道，但系桥全部被围起嚟，所以我谂呢个就系点解佢被围起嚟嘅原因。
呢一座桥嘅管理机构已经开始建造一个自杀防护网。
It will sit 20 feet underneath the sidewalk on both sides of the bridge and extend 20 feet.
它将位于桥两边啊人行道下边20英尺处，并且向外伸延20英尺，防止有人企图跳桥自杀。
一些人认为拨大量的预算来拯救那些想要结束自己生命的人并不值得。对于那些想要一览金门大桥壮丽景色的人来讲，这张网会成为他们的眼中钉。但是经过十年的讨论，并且随着公众对心理健康问题认识的提高，这个项目最终是得以实现。
collapsed, and the safety net is designed with the bridge aesthetics in mind. So the design itself being under
安全网嘅设计考虑到桥梁嘅美感，咁所以防护网就喺下边，喺路边。呢个代表住当你开车行路或者踩单车过桥嘅时候咧，你系唔会睇到佢噶。咁从侧面嚟睇，支柱将会被油成国际橙色，呢个系大桥嘅颜色。咁金属网将为灰色嘅，去融入海洋同雾气嘅颜色。
防护网嘅成本大约系$2亿多，工程将会喺3年内完成。多雾嘅天气以及系大风将会系主要嘅挑战。
Behind me, you'll see the first of four platforms.
而家你哋可以睇到我哋嘅承建商正在安装灰色工作通道平台，呢个系一个工作区域。承包商可以在桥下进入到桥梁侧面和桥下困难的区域，首先开始安装支撑网的支架和钢管，最后将网连接起来。
长期以来，大桥角落的24小时危机热线被视作为是一种预防的措施，当公众来到这座桥上面的时候，如果感到不安，就可以找人来倾诉，以放弃他们的自杀意图。自杀防护网有望是拯救更多的生命。
阿拉斯加州烏特恰維克鎮是美國最北端的城鎮，雖然娛樂和工作機會很少，但有很大的藝術創作空間。原住民利用當地的材料創作了很多美麗的雕像和珠寶。下面是記者莫茲格亞亞在阿拉斯加州的報導。
烏特恰維克那些以打獵或捕魚為生的人和創造藝術的人之間有一種合作精神。
My grandsons are hunters now.
例如我的孫而家已經到了打獵的年紀了，我坐在這裡雕刻或者做類似的事情，但我的孫呢而家就是獵人，他們就打獵帶給我鯨魚，我馴鹿，無論他們捕捉到什麼，我可以說感謝上帝了。這個是尊重老年人的一部分，這個真正將我們的社區凝聚在一起，這個就是尊重。传统上，因纽特人使用鲸鱼的所有部分，虽然鲸鬚亦即是鲸骨已经不再被用于紧身的胸衣，当地的雕刻师找到一种方法去制作美丽的物体。
I cut the abdomen here, there, there, and there, and this.
我只是用砂纸擦干它，之后带到里面去风干，之后我就用手工打磨，然后我在上面画画。这个就是这里的公头鲸。这个是捕鱼船，这个是水和鲸鱼嘴上的气泡，它们还未完成的。在因纽特传统文化中心的宽敞工作室，雕刻师为鲸鬚抛光，在鲸鱼嘴做的工艺复杂的爱斯基摩人木架蒙皮船上进行微雕，在有海象牙或者六角制成的手柄的爱斯基摩传统多用工具上雕刻。伯特科塔克曾经一间建筑公司工作，而家佢已经退休，用象牙制作珠宝。
I specialize in polar bears and owl, the snowy owl. Whatever comes to mind.
我专注于北极熊同雪鹅，无论想到啲乜嘢，我认为自己系一个艺术家。咁你知啦，艺术家嘅思维，我正在寻找一种可以绘画嘅嘢，我就系中意咁做啦。就好似咁样，当摇滚音乐喺佢嘅耳机当中播放时候，帕特科塔克创造咗独特嘅物件，结合咗当地嘅传统同古老嘅技艺。对于当地人嚟讲，罕见嘅动物系日常生活嘅一部分，有时系令人不快嘅一部分。每个长者都有自己关于熊嘅故事。
Country that they weren't before.
但系同熊嘅相遇，往往会对熊造成唔好嘅结果。对于纳吉艾克来讲，狩猎北极熊是一种家庭传统，熊牙颈链就提醒人这些传统永远存在。就像其他因纽特猎人一样，纳吉艾克相信动物将自己交给猎人。
So we already have that spiritual connection of how we were made. So with that in mind, the animals.
我们已经有这种精神上的联系，所以考虑到这一点，动物有时会知道我们想需要什么的。他们好像知道我是谁，我知道他们是谁。我们互相尊重，而不是企图要杀死所有的东西，而是要需要，当你需要吃东西的时候，生物共同生活的目的就是这样，没人能够停止的。他们生活在一起，几千年来都是这样。因纽特人和那些为当地人付出了所有的动物。记者莫茲格亚亚报道。
世界上有超過10亿人讲英文，而另外仲有20亿人正在学习。有人在纽约市的地铁站里面开办了一个特别的学习英语方式。马比亚记者维什列瓜在纽约市的报道。
一张可以接的台，几本书，一个微笑和深厚的英语语法知识，乔文拥有他所需要的一切。纽约地铁亦为语法爱好者提供了一个非官方的新学习地点。
Hello, welcome to Grammar Table.
Grammar Table, all right.
I love it. I love it.
乔文是英语语法的爱好者和普及者，他和丈夫共同拥有一间商业传播发展公司。他进行网上和网下授课，并且决定为这些课程增添一些趣味。于是他选择在纽约的地铁和大街小巷建立学习点。
I put the sign up and it took 30 seconds for someone to come up and ask me.
我刚刚将告示牌贴上去，30秒后就有人过来问我，你觉得唐纳德特朗普知道几多个单词？
虽然这个一个政治问题而并非语法问题，但是乔文认为理解语言结构的规则将有助于学生在国际层面上互相理解。我读到过这个一个集合名词，你认为呢？
Yeah, so it's a special case. We can make special cases, right? Or do you want everything?
是的，这是一个特例，我们可以将它视作特殊情况，或者你希望一切都保持一致。
语法卓吸引了各行各业的人，学生和退休人士，工程师和管家，演员和语言学家。对他们来说，英语充满了神秘，而最受欢迎的问题就是关于分词和逗号。
For example, if I say, he ordered salad.Spaghetti and soda.
佢点咗沙律、意大利粉同汽水。你可以喺个和字面前加一个逗点，呢、这个逗点亦被称做牛津逗点。
纽约嘅地铁乘客好快接受咗呢个新嚟嘅人，音乐家、警察甚至英语教师都经常过嚟倾偈。
Things like that to deal with language, to deal with culture.
呢一种将语言同文化联系起嚟嘅方式，令我感到耳目一新。好多人嚟到呢度询问都唔系用英语嘅，亦唔系关于英语。乔文能够讲西班牙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德语、法语、中文、韩语同日语。佢而家仲学习紧更多嘅语言。记者维什列娃报道。
多谢收睇美国专讯，我系任敬阳，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朋友，你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噶，咁赶快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啊！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